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这个叙事文体的释经法呢，首先我是构成叙事文体释经法的这些基本的文学元素先跟你们讲，然后接着呢我会用这些元素呢来解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所以我首先会让你们看到一个方法，然后借着这个方法我来解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让你们呢不但能够对以利亚以利沙这个有许多属灵教训的故事能够了解，同时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来解释叙事文体。因此呢我要给你们的这些文学元素的解释里面，很多会先从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当中拿出来。我们看一下叙事文体的基本文学的元素。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就像做蛋糕一样，你体会得出蛋糕的味道是甜的，是酸的，是酥的，是脆的，这个呢很像是在解释圣经。但是呢常常你需要知道这个蛋糕是用什么做的，你这个解释呢才会解释得更加的贴切。那这个蛋糕的基本的这些材料啊，就是我们提到叙事文体的文学的元素。一般在提到文学的元素的时候呢，叙事文体最主要的三个基本的文学元素就是背景、人物跟情节。背景、人物和情节。在背景里面呢，常常作者会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人物呢，他是会告诉我们什么人在里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还有呢我们可以特别注意的是作者如何来描绘他们。所以假设第一个有关背景，我们说是 where 何处，那么这个人物跟人物素描呢就是提到 who 还有 how。 那第三个呢提到情节，情节是提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是 what。 所以事实上在讲这个叙事文体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几个 W， 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故事是 who， 是 what， 是 when， 这是 where， 然后是 how， 大概就是这些事情。任何对神的话语有谦卑学习的心的人，我想圣灵都可以引导我们明白。我们谦卑在神面前呢，就是用尝试，然后圣灵的启发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它当中的意思。读圣经不用那么怕，不要说我一定要什么什么专家我才能够读圣经，不一定，因为圣经本来呢神写下来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读得懂。那我想一个故事里面，你对于要知道它是在哪里发生，什么人发生，发生在什么人身上，这是什么样的人，事情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看书看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都很自然的会问的一个问题。所以圣经也不例外，神就是用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喜欢的方法来把一些真理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呢就要来看第一个文学元素，背景。在细细的来看这个背景的时候，它可以分作三种不同的背景。一个是实物背景 physical setting， 第二个是时间的背景 temporal setting， 第三个是文化背景 cultural setting。 那实物背景是指人物存在以及事件发生的环境，时间的背景是指事件发生的时候，文化背景是指着事件发生的时代里面一般人的思想、他的态度以及他的风俗。作者常常借着实物背景向我们很生动地表达出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很多时候呢是相当一般化的，他没有描写的特别在某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很容易的跟我们日常生活所习惯的东西呢连上去。譬如说在列王记下第四章里面，那个以利沙叫寡妇呢去跟邻舍借器皿，不要少借，然后关上门 你和你的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面，倒满了的放在一边。那这个器皿我们就有很大的自由了。假使在南边的人可能就想到的是像茶壶，在某个地方的人可能是想到像水桶，某些地方的人可能想到油瓶。那这个反正是器皿，你要想成什么，你家习惯用的这些器皿是什么，最大的是什么，那就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思想的空间。圣经呢允许这样，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很生疏。那这个食物背景除了让我们可以对它有熟悉感以外呢，很多时候背景呢可以营造一些气氛，借着这些食物背景让我们对这个人物啊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常常背景呢是衬托出那个人物的特性。譬如说列王记上下里面记载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当记载到以利亚的故事啊，我们发现任何跟以利亚出现有关的背景呢，都是一个遥远陌生不容易去到的地方。譬如我们提到列王记上第17章第一节，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这个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这个提斯比，假使你看圣经的注释书的话呢，对这个提斯比的解释呢有许许多多种，那每一个人看法都不一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斯比这个地方很少人知道它到底是一个地名还是一个区域，还是呢它是一些其他的字组成的。你要去看圣经的注释书的话呢，特别在西方的圣经注释书里面呢，你会发现它有四五种五六种不同的解释。那表示说呢，这个背景呢，以利亚他连出生的地方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在哪里。不但如此，你看他首先出现的地方呢是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然后他喝的是溪里的水，然后给他食物吃的是乌鸦。所以呢以利亚所在的地方呢好像不是一般人所在的地方，甚至他跟人接触的时候供养他的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寡妇，所以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太知道他在哪里。那么第一次提到他要去见亚哈的时候，是在列王记上18章第7节里面提到亚哈的家宰叫做厄巴底，他在一处陌生的地方在寻找水源。你要去找水的时候，尝试走到一些平常你不去的地方。那他去寻找水源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他遇见了以利亚。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在加密山上斗法的时候，以利亚是单枪匹马独斗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之后呢，他也没有马上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他自己又一个人跑到加密山的山顶上祷告求神降雨。然后接下来在列王记上19章第4节里面，这个食物背景写到以利亚是在靠近别示巴，这个别示巴是在以色列的南边，这个地方是沙漠的地方，现在住的人都很少了，以前住的人更少。那他是在别示巴这个犹大的沙漠地独自行走。然后到列王记上19章第9节提到以利亚他是躲在何烈山的山洞里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然后呢在21章第18节里面提到说，当亚哈王要去拿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出来呢，以利亚忽然就在拿伯的葡萄园当中出现。还有列王记下第1章第3节，撒玛利亚的王亚哈谢的使者要到以格伦去见巴利西卜这个外邦神的时候呢，以利亚忽然间就拦住了他们。同样的1章第9节的时候，五十夫长要去抓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是独自一个人住在山顶上。然后你看看在列王记上18章12节，还有列王记下第2章16节，这些先知的门徒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以利亚很多时候会忽然间被神的灵提起来，然后就不见了，然后神的灵在另外一个地方把他放下来。所以你会发现以利亚出现的地方都是人的脚步不容易去到的地方，而且他出现的时间呢常常都是人没有办法预先知道的，他什么时候要出现什么时候要不见都不是人所可以预料到的。所以这些食物的背景就帮助我们描绘出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还没有听到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食物的背景替我们把以利亚先知勾画成一个独来独往 是一个粗线条的人，然后他习惯生活的环境是旷野无人的生活环境，连他出生地在哪里都不是那么清楚，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是有一个神秘的气氛笼罩在这个神的仆人的身上。假使你问以利亚有没有朋友的话，可能唯一的朋友或是唯一的伴侣呢就是以利沙，最后只有以利沙一个人陪伴以利亚走完人生最后这段从基甲到约旦河东的道路。那么假使我们进一步来看关于以利沙的食物背景呢，我们就发现以利沙所出现的食物背景跟以利亚所出现的食物背景就有很大的不同。圣经记载以利沙的时候呢，他所在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都是在房子里面，大部分都是人家所熟悉的地方，而且经常有一群人跟他在一起。这些处境描绘出以利沙是一个惯于家居生活的人，是一个经常与人相处的人。譬如以利沙最初出现的时候，在列王记上19章19节里面呢，看到他是赶着12对牛在耕地，他要追随以利沙的时候呢，他就先宰了一对牛，然后煮肉给他的朋友吃。在最后他陪伴以利亚从基甲走到约旦河东的这段路里面，跟这些先知的门徒对话的都不是以利亚，都是以利沙。以利沙首先跟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对话，接着呢跟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对话，列王记下第2章第3节第5节。还有以利沙社交生活十分的活跃，在耶利哥城里面呢，以利沙治好了水源，列王记下第2章19节。然后呢在这个三王跟摩押人交战的时候，在列王记下第3章17节，他们跑来问以利沙，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以利沙。列王记下第4章他来到苏念一带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就住在苏念一位大户人家的家中，表示说苏念那个地方他们知道以利沙有固定时候会经过那里，所以这一位先知他的行踪呢就是大家就比较熟悉的了。那以利沙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大部分都是在人群当中完成的。所以我们从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不同的先知，伴随着他们的不同的事物背景，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的个性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另外一个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当食物背景和这个人物有很大的不协调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冲突的地方，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常常在这个不协调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个圣经作者要我们注意的特别的信息在里面。我们首先提到一个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这个背景是在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大卫也是一个王，可是呢这个时候他让我们看到呢，大卫呢并没有出去征战，而他呢是住在耶路撒冷。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出有些蹊跷，这里跟我们提到说时间呢是一个列王出战的时候，可是呢大卫他所在的地方呢却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耶路撒冷。那在第二节他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呢，时间是一个太阳要下山的时候，太阳要下山的时候才是大卫起床的时候，而且起床以后呢他是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那我们看到呢，本来是一个王应该是在出战，但是这个王呢不但没有出战，他是在耶路撒冷，而且不但在耶路撒冷呢，是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这些不协调的地方呢，就好像作者在这里暗示我们有一些问题要发生了。 当一个国的国君不够警醒，在战争的时候，他自己却是生活在一个非常松懈的环境之下，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国或是这个国王就非常可能会出事。另外，列王记上18章第5节，亚哈对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罗马，免得觉得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厄巴底独走一路。我们发现呢，当一个王啊，他不是在王宫里面，却是在野外寻找水泉啊，我们知道这个环境呢一定是相当的恶劣，所以连王自己都要出来。上面所提到这两种食物背景都不是王正常出现的地方，这两个食物背景向我们显示出一种迫切感，让我们意识到呢会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另外，在某些时候呢，某些食物背景会带给我们一种正面或者是一种负面的道德的意义或是感受。我们前面提到说，第一个，食物背景常常会勾画出人物的特性；第二个呢，提到食物背景跟这个人物呢不协调的时候，常常有特别的信息在那里；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食物背景很多时候呢也会给我们带出一种正面或是负面的道德意义或是感受。譬如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呢，伯特利这个地方是跟宗教的背道有关。你知道伯特利 Beth El 本来是叫做 House of God， 本来是叫做神的家或是神的殿。最早是雅各他在那个地方睡觉的时候，整了一块石头在他的头下，然后梦见天使上上下下，然后他说啊，这正是神的家，所以是第一个雅各遇见神的地方。到了后来，伯特利这个地方慢慢的好像就代表一个宗教的背道，就是离开正道的宗教。你看第一件事情发生在这里的，就是在列王记上12章第29节的地方，耶罗波安王因为圣殿在南国，他为了要避免北国以色列的国民受南国所影响，他就在他自己的境内两个地方设下金牛犊的敬拜，一个在北边的但，一个就是在南边的伯特利，所以伯特利这个地方就成为金牛犊敬拜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发现了有许许多多的属灵的征战。第一次呢是在列王记上13章24节提到犹大帝的神人与居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之间的接触，结果呢犹大帝的神人死亡。这件事情很特别的就是那个老先知啊，圣经并没有称呼他是神人，因为他不再代表神了，但是他叫他老先知，因为他过去曾经是神所用来向以色列人讲话的。但是现在这位老先知他甚至说谎，所以你可以发现神已经不再用他了。过去神用过他，但是现在神已经不用他了。那这个老先知呢也象征出伯特利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背离神的，是一个背道的，以前是属神的，现在是离开神的地方。所以你看到那个42个童子，当以利沙要经过伯特利的地方呢，这42个童子跑出来啊，就骂这个耶和华的先知。所以你发现伯特利出来的人好像他们知道耶和华的先知，他们知道以利沙是属耶和华的，但是呢他们却嘲笑他，却讥笑他。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这里出来呢有一个好像离开正道的一个味道。那你看那个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他提到有一个伯特利人叫做希伊勒，他重修耶利哥城。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第6章26节，神清楚的讲到不可以重修耶利哥城，但是这个伯特利人希伊勒却违背神的话重修了耶利哥城，所以他的长子跟他的幼子就按照约书亚的预言所说的，一个在利根基的时候死了，一个在安城门的时候死了。所以伯特利这里呢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曾经知道神的律法，但是却违背，那也是遭神审判的地方。 圣经的故事呢，有三个基本的文学元素：背景、人物和情节。我们第一个提到背景，背景下面分作三个：食物背景、时间背景和文化背景。那我们刚刚提过了食物背景，现在我们来看时间背景。时间的背景是描写事件发生的时间，这不仅仅是历史的标记，同时也反映出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内当时的社会情况。譬如我们在列王记上16章29节到3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亚哈在位的时候重修耶利哥城这件事情发生了，这个是显示出呢当时的社会情况是耶和华的话语不受尊重的时候。另外，作者表达时间的方法，一个是叙事时间，一个是事发时间。叙事时间是作者讲这个故事所要发生的时间，那事发时间呢是这件事情发生所需要的时间。那么假使一个作者用很短的时间，就是用很短的叙事时间呢来记载实际上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事情呢，就表示说这件事情不太重要。但是作者呢要是用很长的时间来记载事实上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发生的事情呢，那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你看看在创世纪25章里面提到以扫跟雅各的故事里面，很多记载以扫出去打猎这些事情呢，是作者用很短的叙事时间呢就一笔带过。但是呢到以扫跟雅各的对话，这两个人呢事实上对话没有几句话呢，但是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记载，表示说这些对于他要给我们的信息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多半可以了解，就是说戏剧性的叙事一般呢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戏剧性的叙事呢是作者把时间慢下来，花了很多时间告诉我们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个信息经常是在里面。譬如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的时候，因为伊丽莎一直把亚兰王在宫中所讨论的事情都告诉了以色列王，所以第十三节亚兰王就问他的属下说，你们去看伊丽莎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所以你看到第十三节王说你们去探看他在哪里，那圣经觉得他的部下实际上去找还有花了很多时间去找，这些呢都不重要，因为这个不是故事里面情节需要发展的地方，所以他连人家出去找花了多少时间去找都不提了，直接在第十三节王一讲完话马上就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表示说这个叙事时间跟事发时间相比啊，这个事发时间可能很长，但是叙事时间呢一点都不浪费时间在这上面，表示说这一些寻找的过程呢对于故事的发展并不重要，所以作者就很快的速度把它略过，要让我们很快的进到捉拿伊丽莎实际这件事情的记载。那么我们讲过食物背景，讲过时间背景，接着呢我们要来讲文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假使我们要正确的明白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知道这个故事发生的文化背景。譬如假使你要完全明白以利亚跟巴利先知之间的冲突啊，那么你必须要明白当时巴利敬拜的文化背景是什么。譬如在列王记上16章31到32节，亚哈把巴利敬拜设立为当时北国的国教，而且根据当时这个巴利敬拜的神话里面所说的呢，是提到饥荒的时候呢，就是死神胜过巴利这位掌管暴风及生子的神，巴利被死神打败以后呢陷入阴间，没有办法实行供养寡妇的责任。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来，当耶和华带来全地的饥荒，并且在巴利的地盘供应一位腓尼基寡妇的需要的时候，就彰显出掌管生殖和生死之事的权柄 不是在巴利的手中，乃是在耶和华的手中。当巴利的先知用花狂似的哀哭仪式都没有办法让他们的神复活，耶和华就在这个时候降下大雨，证明风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唯有他才有能力赐福给以色列人。在列王记下第三章提到三王跟摩押人交战的时候，摩押王所以会将他的长子献为燔祭，乃是在当时他们认为每一个城都有一个守护的神明，所以当这个城呢已经其他人为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的时候，他们唯一最后的办法呢，就是把他们自己的长子呢献给那个城的神明做燔祭，然后希望那个神呢能够被激动起来来保护这个城。所以这个摩押王就这样做了。这样做以后呢，这个神他是不是真正激动起来了？圣经上记载呢，以色列人因为摩押王做了这件事情，他们就怕了，他们就撤军回去了。这是当时的文化背景。但是以色列人所以这样做呢，到底以色列人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那我们到了三王跟摩押人交战的这个故事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来解释。当然文化的背景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的，有些呢也许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会提到类似的文化背景，那有些地方呢也许就借着好的神学的词典，或是这些相信圣经的考古学家，很多时候呢借着他们所挖掘出来的材料呢可以给我们一些背景。譬如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特别在跟巴利的敬拜相抗衡的这件事情里面呢，从 Shemra 从闪拉化国，很多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的挖掘呢，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我们借着这个文化背景帮助我们在解释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